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课程第13课。亲爱的朋友，在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当中，宋尚杰他把金钥匙丢在太平洋里，戴德生他说，若是他有1000条性命，他都愿意给中国。圣经中的保罗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作为一个神的管家，神的仆人，你可曾问过自己，为着福音广传有着怎么样的心智呢？今天老师将会介绍一人也一牛的医疗宣教士，你想知道他是谁吗？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听众好，我是魏思礼老师。今天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要介绍的是第13课，一人也一牛的宣教士福义华。第13课，一人也一牛的宣教士福义华。我们知道宣教工作大概有5个重大的方向。第一个就是布道，传福音，让人信主，建立教会。第二个是文字工作，比方说翻译圣经，写一些布道的小册、单章。第三方面是教育工作，就设立各级的学校主日学，透过教育引人归主。第四方面就是医疗工作，透过医病，透过医药来帮助当地人的健康，那么使他们对福音能够产生兴趣，能够特别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容易谦卑下来，能够接受福音。第五方面呢，就是慈善的工作，开办一些，比方对于一些残疾的人，对于一些孤儿的照顾，这些慈善的工作。所以宣教工作有五大方面。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课要介绍的就是医疗宣教士福义华牧师。我们中国人都很看重名字，所以我们父母来命名的时候，这个名字一定是很好的意思，名字里面有包含着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在里面。那外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要取一个中文的名字，同样的他们也这个名字也很重视，那么也会代表他们取这个名字是代表他们心里面真正他们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比方说福义华这个名字义对中国有义的 有益中华的人，要做有益中华的事。那么传福音给中国人，这就是最大的福气，也是最有益中国的事情。福义华牧师是美国人啊，他出生在1865年，他很长寿，一直活到1960年，有差不多90几岁。那他在他的家庭，在美国的麻州麻省这个地方，读书风气是很盛的，而他们的家庭呢，也是一个书香的家庭啊，8个小孩，那么福义华是排行老二。福义华的兄弟姐妹啊，都受了很好的教育。我们男孩不说了，我们以女孩为例子，在19世纪那个时候，一般来说即使是美国，女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多啊，受的教育并不高。可是福义华家里，她的姐姐妹妹都受了高等教育，后来呢，不是做医生就是做教授。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她是一个非常重视读书，非常重视教育的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当然他的父母也是很敬虔的基督徒，所以福义华他也从小就归主他也慢慢的有了这个到海外去传福音的心智。那么福义华他本人呢，是念的是美国早期到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学，叫耶鲁大学。那么这个大学最初创办的时候就是要有这个栽培基督徒栽培这个教会的领袖，有这样的意思。当然后来慢慢的扩大到一般世俗的功课。那福义华在这个耶鲁大学他拿到两种的学位，这个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能拿到一种学位都很不容易的。他就先念了一个文学的学位，后来他想到要做宣教士，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医疗工作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又念了一个医学的学位于是他有耶鲁大学文学和医学双重的学位福义华在学校的时候，除了功课学业以外，他对于这个运动，对于锻炼身体也非常的重视他非常喜欢各种的球类的运动这个另外呢，他也喜欢走路这些运动锻炼对他后来做中国，到中国来做宣教士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到了中国，尤其他后来来到中国是到福建省闽江上游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城，邵武，叫邵武。我想在那个地方交通并不方便，所以很多时候就要靠徒步，就要靠走路那么要有很好的体力，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所以这些锻炼在他大学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视。他是在1892年的时候动身来到中国做医疗宣教士。1892年的时候他是27岁。他来到中国是被差派到福建省闽江上游的邵武山城。当时这个邵武是很封闭很内陆的一个城市的。我们看他从美国的旧金山坐船渡过太平洋到中国的福州，这么远的路也只不过花了5个多星期的这个路程。5个多星期。可是他从福州溯这个闽江而上 到邵武这一段距离却花了三个星期左右。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这个邵武是交通很不方便，即使到福州有这个闽江的水运啊，仍然是非常不方便的。特别是闽江向上过了南平以后啊，江水非常的急，礁石很多，很容易发生这个船难的事情。好，这个邵武山城当时是很内陆，也比较是不发达的一个地方，甚至当时在山区啊还有老虎出没啊，另外呢这个地区附近呢也还有这个很多盗匪啊，闽江上也有这个所谓这个水上的盗匪，这些都造成了当时邵武地区啊这个不太发达的原因。所以傅玉华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啊，他就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啊做医疗宣教的工作。那么他到了邵武以后呢，他也买了一只驴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传记里啊有一张他骑着驴子的照片，非常的动人的啊。那他骑着一匹小驴子啊，人跟驴的感情也培养得非常好。这匹小驴子啊常常带着他到各地去去帮人看病啊，带他去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他是个医生，但是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啊，特别是乡下的地方啊，对这个西医仍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甚至很排斥的态度啊。那么不到不得已啊，不到所谓这个死马当活马来医啊，大概是不会去请求西医，当然都是先由中医来治疗，实在没有办法了，最后呢才想到让西医来试试看。所以很多尤其是外科方面的这个手术到了西医手上的时候啊，都已经是非常危急或者是奄奄一息的状况，所以难度就更高的难度啊。但是这些医疗传教士他们为了要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要拉近跟当地人的这个距离啊，所以也不拒绝这些难度很高的手术。傅玉华就是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他1892年到邵武以后，到第二年才开始有人来找他看病，而且是在三天里面连续的有两次机会被请到人家去这个接生，为产妇呢接生。这个更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晓得在传统社会农村这个男女所以授受不亲，尤其是接生的事情很这个不会让这个男人来接生啊，都是由所谓这个产婆这些接生婆来接生的。那么所以两次被请去啊，都是这个产妇非常危险啊难产的情况下。那么第一次呢，这个傅玉华跟他的中文老师啊，那时候他中文还在学习，跟他的中文老师就被这个请到一个人家去，结果他一检查呢，他发现这个不可能能够这个母子啊不可能通通保住，因为这小孩的头有个水肿非常的大，那么母亲也奄奄一息已经挣扎了很久，所以他最后啊决定呢以这个手术啊把这个胎儿的脑部把它刺破啊，让这些水流掉，最后可以把胎儿取出来，这样可以保住产妇母亲的性命。那么他的家人也同意啊，所以就 周围都围了很多很多的好奇的邻居啊、亲友就观看这一个手术，结果总算保住了母亲。那么他的家属也很感激，因为若不是傅艺华的手术，那么一定是这个胎儿跟母亲都会死亡的。那么过了两天呢，又有人来找他啊，那这次是一个比较距离比较远的啊。那么这个老先生呢就在前面带路，傅艺华就骑着他那只驴子在后面走走啊，他以为是不远啊，因为中国人很客气啊，或者说就怕这个医生太远了不愿意去，所以都是说很近很近，快到了快到了，就没想到了又一层又一层了，一站又一站，一直走到天黑还没到啊，甚至走到了半夜都还没到。那这个傅艺华呢，他也很辛苦，但是他也这个也耐着性子啊，慢慢的走走。好，到了那个人家，当然是非常在这个山区里面非常偏僻的地方。那么他检查的话，发现这是胎儿的位置不正啊，这个脚要先出来，所以当然是造成难产，所以他就用他的就是这个外科的手术啊，他的这个专业的技术啊，把这个胎儿的位置矫正了，让他的头部先出来，那么结果呢，造成就是母子啊双双平安，得到一个这个男孩。这个事情当然带给这全家人很大的这个安慰，很大的欢乐啊。那么傅艺华他也觉得很安慰，也觉得有作为一个医疗宣教士啊，受到地方人的需要，受到地方人的肯定啊。那从此以后呢，他的医术啊也就被这个邵武地区的人所信任啊，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医疗的这个需要啊，都来满足他们。当然作为一个医疗宣教士，他最大的目的还是传福音，让人信主啊。但是这个医疗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一个很好的这个手段，让人可以因为医疗而认识这个福音。而且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治疗很多人的疾病啊，所以我们说耶稣本身也是一个医疗的宣教士。那么刚才讲到这个那个胎位不正，后来调整以后顺利生出来的男孩子，这个没想到啊，过了将近40年啊，傅艺华还在中国啊。那么有一次呢，就有一个男人来跟他相认，就告诉他说他就是当年差一点难产没有办法生出来的那一个男婴。那么现在呢已经快40岁了啊，他来感谢傅艺华当初这个救命之恩。所以这个也是很意外的一个相见啊，表示这个大家都记得傅艺华在医疗上对邵武地区所做的贡献。那么当然邵武地区不是傅艺华一个传教士在那边工作的啊，就是傅艺华他们的这个差会啊，光是他们这个差会啊，在邵武地区就投入很大的人力跟财力啊。据一个资料上告诉我们，邵武地区临近一带啊，这个在极盛的时候呢，曾经设立了33间教堂、60个聚会点、2间医院、一个农业实验站，还有一个神学院啊，2间中学、36所小学，有15位外国来的宣教士，还有125位中国的同工啊。这个数字啊非常的啊，那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这么偏远的山城，居然就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宣教团队啊！我想不止邵武是如此，在中国很多内地山区 啊，我们都可以啊，找到这样类似的情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去19世纪、20世纪的初期，啊，西方教会、差会，他们在中国宣教上所投入的这么大的人力跟财力，啊，把福音传给中国，实在是建立了中国的教会，实在是很大的贡献。那么傅艺华他来中国的时候还没结婚啊，当然就一个宣教士，他也要安排自己的婚姻。那么他在中国时候，他看到一个女教士啊，另外也是一个女教士。当时因为中国华南一带啊，华中华南一带气候炎热，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啊，很多宣教士都会到江西的庐山去避暑啊，庐山也开辟了这个很多供这个外国人啊，包括传教士的一些避暑的一些住宅。那么很多传教士到庐山去避暑啊，那么傅艺华呢就是看上了一个女教士。那他知道这个女教士啊很喜欢打网球，那个时候网球也，我想一个这个女孩子打网球也是很少见的啊，也可见这位女士啊是很开明的，很这个走在时代前面的，所以他就想就怎么样借着打网球来拉近两人的距离啊，制造这个两人约会的机会啊，所以他就想啊，当时庐山上面并没有好的网球场啊，没有办法这个进行网球的这个活动，所以他就出面啊，邀集了其他几个认识的宣教士啊，一个传教士，说大家合起来啊，合资来开辟一个网球场啊，让宣教士们到这边来度假时候也可以有娱乐。有运动。那么这位女的教师啊，她一听之下就非常高兴，她也参加成为这个股东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很巧啊，就是说所有几个投资的啊，大家出资的这几个人呢，他们外国的姓，他们英文的姓呢都是 B 字头的。像傅艺华他的姓其实就是叫做BLISS, Bliss, 啊 ,Bliss 也有祝福的意思，所以他中文叫福嘛，福艺华。那么其他几个人呢，正好参加的五六个人都是 B 字头的，所以福艺华他就把这个计划，就是开辟网球场的计划，他把它叫做 B 计划啊，这非常有趣的。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啊，这个 B 计划的目标是针对他要谈恋爱啊，他要接近这一个女的教室。后来终于这个有很多机会接触啊，而且他们也彼此相爱。终于呢他就在这个庐山啊，就是向这个这位也是 B 小姐吧啊，也是 B小姐这个求婚，然后后来终于结为夫妇啊，这个同工同心，两个都活到很老的年纪。这是很有趣的，就是一个网球的姻缘啊，你那个可以提一下。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啊叫医人也医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医疗宣教士本来是医人，但是因为在乡村，牛只是农家啊非常贵重的财产，也是要这个生产的一个这个主要的工具了，所以万一这个地区发生了牛瘟，大量的牛只死亡，那么对这个当地的经济啊生活是非常大的打击。偏偏邵武地区啊就很容易啊发生过好多次的牛瘟，所以傅艺华他就想到啊怎么样来保障这些牛只的这个健康啊。把这些牛瘟可以找到医治牛瘟的方法啊，我们知道牛瘟是全世界性的一种问题，当时在世界各地都没有办法来避免 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福义华呢，他也是这样的想，他有这样的这个心思，所以他后来啊，就除了伊人以外，他也去阅读很多关于牛翁的这些知识啊，甚至还特地到了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啊，有比较有这个所谓农业的专家、畜牧的专家，他也去请教、去观摩啊，怎么样来这个能够照顾这个牛只的健康，避免牛翁的发生。所以我们说他是医人呢，也医牛，因为医牛啊，对这个农村的人也是很重要的啊，让他们可以安心的来工作。除了牛以外，福牧师后来，福医师啊，也是牧师啊，他后来除了他自己去了解牛瘟以外，他也想到从国外引进一些新的、好的、健康的、优良的这个品种进来，是不是就可以比较不受牛瘟的影响？所以他就开始不厌其烦也不辞辛苦从国外去引进一些家畜家禽这些的品种。比方说1917年他回美国述职结束以后，他回到中国时候他除了带他的家人以外还带了5只的羊和12只的鸡这些都放在这个船上每天还要到船舱里面去看看他带的这些动物过得好不好这个当然是很麻烦的事情这个漂洋过海5只羊12只鸡。后来1922年时候，美国有一个富商知道了他在这个邵武的工作以后特地送他了一批牛是一批品种很好的名贵的一只牛种牛送给他。那这位富商的父亲就是在美国呢历史上发明这个收割机器的一个人物。因为这个美国以前南方很广大的棉花田人工来采收非常的慢。后来这个人发明了采收棉花的机器使这个效率增加很大。这个人他后来也成立了一个农具的生产农具的公司，也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所以这个人他的儿子就送了一批牛给福义华。那这批牛运到中国的时候，福义华也特地到上海去接牛，把这个牛从上海想办法把它带回到邵武。这个又很困难走这个江西啦，这样子绕过来，花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一批牛运到了邵武所以我们看他牛鸡羊这些品种，他都不断的引进。另外，当然一些新的农具，比如好的镰刀这个好的工具，他也呢向国外来引进就是希望用比较科学的、现代化的方式来改进这个中国农村的这个生产的方式。甚至他还想到说，不光是农村的问题，不光是生产的工具了，其实一些制度、一些组织比方说怎么样成立合作社在当时也是推展合作社希望让农村的这个产销能够合理、能够公平、能够让这个农民免受剥削。所以他也引进了当时国外已经很流行的这种合作制度、合作社不过呢就是说因为中国在这个阶段并不安宁国内整个局势不安宁，地方上也有很多的动乱。比方说在这个福义华在 少武在中国这个40年的时间啊，经历了这个什么义和团，义和团事件的时候，少武的教会、教堂、医院啊、学校，通通都被这个啊群众所破坏了。那后来又有这个辛亥革命啊，辛亥革命，那到民国以后很多内战，这些都造成少武地区啊，还有本地，还有这些刚才说过了这些盗匪的活动。还有天灾啊，比方说1922年少武地方啊发生大水，非常严重，这些在傅艺华的家书里面都有特别记载，那么他也形容了这些大水水灾带来的破坏啊，所以这一切都使这个农村的建设啊没办法顺利的推展，所以在少武地区傅艺华的这种农村建设工作啊实际上并不太成功啊。可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些有其他的一些外国宣教士在中国其他的地方，他们也是同样的来这个引进各样的制度、各样的产品来帮助中国农村的经济，有些是做得蛮成功的。比方说在山东吧，山东省有一些这个外国来的传教士啊，引进了一些水果啊，苹果啦、梨啊这些水果，后来在山东啊都成为这些水果很大的一个产地，也增加了很多的收入啊。还有本来山东有些小小的颗粒的小花生，后来也有传教士引进这个大花生啊，比较大的品种，也使这个山东的花生也是这个赚了增加收入。那么另外有些传教士也看那个农村很多妇女啊，这个人力没有运用，就教他们做这个花边啊，缝这个花边。那时候这个西方人他们妇女啊衣服都有这个花边，就用手工来缝这个花边啊，赚一些外快了，就是。那么甚至后来看这些来工作的女孩子啊没有读书，他们又进一步啊设立一些女子学校，让这些女孩除了做手工以外也可以上学啊，也可以上学受教育。类似这种山东的传教士他们所做的啊，的确给山东地区的农村经济都有一些的这个贡献啊。那么我们知道宣教当然最这个直接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福音传开，让人可以这个归主，可以重生，可以得救。但是啊，当宣教士在一个地方上看到这个地方的贫穷，看到这个地方这个人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一些威胁，他们自然而然，因为人是一个全人的，所以他的身有心有灵啊，他不能说我只关心你的灵魂，我不关心你的生活，不关心你的健康。所以很多宣教士呢，他们就会本来只是来做医疗，结果慢慢呢也做了教育工作啊。本来只是来做教育工作呢，也会连带的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最后啊，这五种工作事实上啊成为一体了。我们一开始就说宣教五大工作啊，就是布道、文字、教育、医疗、慈善，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啊。那么傅艺华在少武，他一直都待在少武这个一个山城啊。那到了1930年代吧，初年啊，1932年离开这个中国了。那这是因为啊，也就是刚才也讲过，地方上政局动乱啊，这个没有办法让宣教士再安心的留在这里工作，甚至也是不得已的被迫呢，就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去了。那么他这时候已经在中国差不多40年啊，他是1892年来的，到1932年，对，整整40年。这时候啊已经是这个，他是1865年出生的啊，所以已经是将近离开中国的时候已经将近70岁了，将近70岁。但是他非常的长寿，他们夫妻都非常长寿。回到美国以后啊，仍然服侍主， 以后也退休，一直到1960年傅艺华才去世，就是就95岁。而这个他的妻子啊，一直又到1967年啊，这个寿命是97岁，所以95、97啊，这都是非常长寿的人了。那么他们在中国所生的一个儿子呢，后来也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这个儿子啊，是在福州出生的啊。那么后来在美国成为广播界的一个元老，在美国的广播界很有地位。他呢，就是因为他也到晚年时候啊，他整理家里的这些信件。可能就是当年他父亲傅艺华从美国写回从中国写回美国的很多家书还保存着啊，所以后来这个就是傅艺华的儿子呢，把这些家书啊统统整理加以整理，然后就编写了一本傅艺华的传记啊，这是2001年，应该说是去年才在美国出版。而这时候他这个儿子本身也将近90岁了啊，也将近90岁，所以我们看这是长寿之家啊，父母都95、97，那么这个儿子啊，他将近90岁了还在编写这一本傅艺华的传记。那么这本传记很有价值啊，虽然它是一些家书的资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个美国的宣教传教士在中国这么乡下的一个山城住了这么久啊，他也经历了所有在这个山城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些这些事情呢，可能当地的人啊都还没有这么详细记载，这么完整记载，而且战乱嘛，总是有很多的资料流失了。那么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的记载里面啊，也可以补充我们本地记载的啊这些这个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一位啊，远从美国到邵武的一个医疗传教士。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一棵树栽在屋子里，必定是枯萎而死。一棵树栽在野地，它会遭受风吹雨淋，可是却是越长越坚实，越长越壮大。亲爱的朋友，为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你是献上感恩，还是满怀抱怨呢？在我们学习的同时，在生活中也要付诸实行，因为我们如果想要被主重用，做一个合主使用的器皿的话，就必须在工作的侍奉、生活的侍奉以及本位的侍奉上都合神心意。觉得自己够全备吗？让我们继续学习。下一课老师将会介绍一位革命家，你不会陌生的孙中山。想知道他求学信主的经验，就别错过了《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14课。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 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你同意吗？你有什么心得？愿意和我们分享吗？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你。